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11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外交部星期四称，美方有关中国公民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指控纯属捏造。此前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宣布对一名中国间谍提出起诉。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表2018年年度报告，这个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之一称，今年是中国人权状况最糟糕的一次。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也就是前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孟宏伟正在接受中共的调查，有媒体拿孟宏伟跟当年的王立军案相提并论。那么呢，接下来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海涛将带您一起分析这两个案子的异同。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一条新闻。中国外交部称，美方有关中国公民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指控纯属是捏造。那么此前呢，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三宣布对一名中国间谍提出起诉。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三表示，中国国家安全部官员徐延军自2013年以来采用阴谋方式试图从通用电气公司和其他公司获取有关先进的航空发动机设计和部件合成材料的商业机密。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暗示，徐在一次反间谍行动中被引诱到比利时，随后在今年4月1号根据美国发出的逮捕令将他逮捕。本星期二，徐延军被从比利时引渡到美国。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戴莫斯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这是以美国为代价发展中国的整体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戴莫斯说，我们不能容忍一个国家窃取我们脑力成果。他还说，我们不能容忍一个国家不劳而获。徐延军将在通用电气公司航空部所在的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这个联邦法院接受审判。他被控四项罪名，包括串谋和企图从事间谍活动以及窃取商业秘密等。如果罪名被判成立，他可能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和经济处罚。据美联社、法新社等国际媒体报道，星期四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美方有关中国公民从事间谍活动的这个指控纯属是捏造。有趣的是，中国外交部网站正式发表的记者会问答没有相关的问答记录。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中期选举日渐临近，美国副总统彭斯在10月10号，也就是星期三，到威斯康辛州为共和党籍的威州州长沃克助选。彭斯前往的两个城市正是最近台湾富士康公司宣布新投资合作方案的城市。那么一个呢是绿湾市，另一个就是清水市。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了，今天副总统彭斯是到威斯康星州来进行助选的活动。那么他今天会到的两个城市呢，正好就是富士康在今年度宣布将会进行重点投资的两个城市，一个是绿湾市 （Green Bay） 以及清水市 （Eau Claire）。那么呢，这个今天在助选的时候呢，富士康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在六月的时候就说过要在绿湾市来新建所谓的富士康创新中心，但是呢，在九月的时候又在清水市的时候，富士康又说了还要来新建另外一个创新中心。 那么在今天竞选的同时呢，在绿湾市的这个对共和党的选民发表演说的时候，副总统彭斯则是称赞特朗普总统的许多的这个经济的策略以及政策呢，造福了美国的经济。同时呢，他也称赞现任的州长沃克带来了许多的商机，包括了台湾的富士康公司。那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他谈成了，而我也亲眼目睹他谈成了，而全美国每一个州长都感到嫉妒。他谈成了威斯康星州史上最大的私人企业投资案，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私人企业投资案之一。富士康答应斯科特沃克州长来到威斯康星州投资100亿美元，并且创造13000个高薪工作。那么此外呢，之前在这个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主管富士康北美事务的富士康战略投资总监杨兆伦先生呢，也特别的感谢过白宫方面的协助。我们来看一下杨兆伦是怎么说的。
Well, I think we have said many times already, and Chairman Guo has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正如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的，郭台铭总裁也曾经清楚表明，投资环境是富士康决定对美国进行重大投资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我们的制造部门，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关键的商业投资。我们的确从联邦、州还有地方层级的政府获得了巨大的鼓励。特朗普政府有很清楚的政策，要鼓励对美国制造业投资。他们相信制造业是中西部还有整个美国能够在竞争当中获胜的要素。我们很高兴参与其中。从这方面来说，我们获得了白宫方面很好的支持。我们也与库什纳率领的美国创新办公室合作。
But we also have been working with the Office of American Innovation.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其实当年库克沃克州长呢，将富士康带到威斯康星州，也是希望能够刺激借由经济就刺激这个经济的就业，那么能够让这个选战打得更轻松。但是呢，好像事情是事与愿违，因为从去年富士康宣布投资方案到现在呢，他的民调的数字却是跟这个民主党的挑战者不相上下，甚至呢，在这个9月26号公布的新的民调，根据路透社、易索普市场研究公司以及维吉尼亚大学合作的一个民调显示说，现在民主党人东尼伊佛斯是领先沃克7个百分点。那我们知道呢，其中选举通常是被视为对于美国总统的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政策的一个反应。那么我们看到呢，今天10月10号星期三，美国的股市下跌，那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2.1%， S&P 500指数以及道琼工业指数分别都下跌了1.4%，道琼工业指数更是大跌了822点。那么所以呢，从这个地方的选举看起来，到这个全国的股市呢，现在的经济情况或许在中期大选来看可能还不是非常的看好。不过我们也知道呢，特朗普总统以及彭斯副总统在这个星期以及下个星期都会在全国各地走透透，来为地方的候选人来助选。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星期三发表2018年年度报告。这个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之一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告诉美国之音，今年是这个委员会公布年度报告17年以来中国人权状况最糟糕的一次。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位共同主席，包括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和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呢，在今天的记者会上都对于目前中国人权的现状的这个人权的现状表示相当的这个忧虑和这个担忧。那么今天在这个委员会的这个报告发布会的记者会以后呢，我们也有机会采访了来自这个新泽西州的众议员史密斯，也是共同主席之一。那么他告诉我们，这是这个中国委员会发布报告17年来呢，这个目前中国人权状况是最糟糕的一次。那么报告当中也特别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呢是这个近年来是更根深蒂固的这个强力的这个捍卫其政治权力的结构，同时呢透过国家机器来进行打压、监控和思想灌输，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权力的这种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那么在这份报告当中呢，也特别提到了几项这个。 新的突破和这种目前对人权打压的这种现况的发展。我们接下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他怎么说。
首先，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打压，这可能已经构成了危害人类罪。第二，中国共产党大幅增加对政府、社会和企业的管控。第三，中国政府加强以科技作为打压的工具。这些新发现，事实上这些内容都相互有关。中国违反人权的情况日益增加，而科技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是的，卢比奥参议员呢，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也特别谈到了有关于这个中国政府在新疆可能关押了上百万的这个维吾尔穆斯林或是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的穆斯林的这种做法呢，这个关押进再教育营的这种做法呢，这可能是自二战以来对于少数民族的这种最大规模的关押行动，也同时可能违反了危害人类罪。那么除此之外呢，卢比奥参议员也同时谈到说，中国政府对于人权的打压这样的情况已经对美中关系产生了负面以及非常不利的影响。那么我们同时呢也知道，这个中国委员会两位共同主席呢在之前呢是敦促美国行政部门呢能够对于有关这个打压中国这个新疆地区的这种人权状况的有关官员和有关的企业呢来进行制裁。那么美国商务部稍早呢，这个月稍早是回函给了这个两位共同主席，表示说目前美国商务部正在考虑对中国出台这个有关于技术的出口限制的政策。那么对此我们也询问了这个史密斯众议员有关的具体做法可能包括哪些项目和内容。我们来听听史密斯议员他怎么回复。
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多。首先，我们可以限制某些公司出口某些产品。我们以前曾经对一些警用产品这么做过。我希望我们可以做得更多，但我们没有。我们也可以在限制军用产品，特别是军民两用的产品出口上采取行动。中国军事能力的强化基本上来自于向我们的科技公司购买产品。如果你看看他们的武器系统和我们的系统非常类似，这是因为他们不是从这些科技公司偷取，就是向这些公司购买了这些技术。
除此之外呢，这个卢比奥参议员在今天记者会上同时还谈到了说，目前呢美国参议院方面呢将在这个星期提出一项跨党派的这个法案，就是以这个新疆维吾尔人权法来作为题目，来这个向美国行政部门来制定一套全新的这种政策，来应对中国目前打压这个新疆人权的这种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呢，卢比奥参议员他还表示说，美国国会呢计划将向这个诺贝尔委员会提出伊利哈木图尔提，也就是目前监禁在中国监狱当中的这个新疆的学者，来向他这个提名他作为201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这种候选人。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个星期前，还是中国公安部副部长以及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这个孟宏伟，在这个乘飞机回北京之后呢，与家人失去联系。他的妻子随即向居住地法国警方报案，那么就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在这个刑警界呢引起轩然大波。有媒体拿孟宏伟案同中国当年重庆公安局的局长王立军的案子相提并论。那么在最新一期的这个媒体观察节目当中，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就为您一起来分析两个案子的异同。
是这个孟宏伟的案子，这两天确确实实到现在还有陆陆续续的一些新的发展。到底孟宏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在他的妻子这样子的高调的在国际媒体上面的这样的营救，能够救得了孟宏伟吗？
简单来说呢，这个孟宏伟呢是中国派驻国际组织担任这个最高领导人，他是主席啊的一位中国高级警察，他是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那么在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总部当这个主席，那么这个可能是中国在向外派出的担任最高职务的一个最高级别的一个中国警察。虽然他是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但是他的正式的职位他是中国的正部级干部，因此来讲呢，他是一个就是在海外 被中国召回来双规的一个最高级别的一个干部。那么他呢，是在九月下旬被中国中纪委双规的。然后双规之后呢，他的妻子在法国里昂举行记者会，又向警察报案，就高调的把这个事情捅到全世界面前，所以才引起了舆论大哗。
嗯哼，是我们知道这个孟宏伟的妻子这两天还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的专访。
对，
那么很多的这个媒体也都在关注他的这一系列的举措。那么也有很多的议论，就是说当然孟宏伟的身份啊，这个引起很多人的质疑，他可能是这个体制内而且对于很多的中国的这些异议人士进行迫害的这种迫害者，但如今他自己都被消失。孟宏伟妻子的这样的举措也被认为是中共高官家属里面第一次有人敢这么大胆的这样的作为，
在海外。
对，那么他的这种做法能够对孟宏伟的案子起到任何的作用或影响，能够救得了孟宏伟吗？
现在看还很难说，因为这个孟宏伟的妻子他叫 Grace 孟，他这种做法呢是史无前例的，没有前例可援引的。那么这种做法呢虽然可以说是有点孤注一掷，但是不妨作为一个新的一个试验的一个开端。为什么呢？就是你不抗争，你不去举行记者招待会，你不去向法国警方报案，你不去给国际社会把这个所谓的这个重大的新闻给它捅出来，那你还是像以前一样，你是逆来顺受，或者是再让中纪委把你和孩子们也都这个召回这个中国去，这是一种做法。那么像现在这种做法又是另外一种做法。我相信孟宏伟和他的妻子呢肯定在这两种做法之间呢进行了衡量和深入的思考，我们到底采用哪种做法呢？那显然他们最后决定还是采取后一种做法，而后一种做法呢就和以前的就是所有的中共高官的这个被处理的这个做法是家属在海外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知道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他也在美国，那么令计划被处理了，被中共高官处理了，那么他这个令完成呢在美国基本上是一言不发，根本就没有对外进行所谓的爆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他有可能是把他知道的情况跟美国的 CIA 或者 FBI 说了，或者美国执法当局说了，那么他起码没有对外说。那么对外说呢，这 Grace 孟的确是第一人，所以有人挺欣赏他的勇气和他这种赞赏他这种做法，但是具体能不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现在还很难说。
是，那么确实像孟宏伟的案子，很多人说他的奇特性还有他的独特性啊，这很久以来从来不曾见到过。但也有人把他与当年的王立军案来做一番对比。那么你认为这两个案子他当中有可比性吗？
有可比性，就是说就像昨天我们夏一良教授他也提到了，就是这两个案子一个是发生在成都，一个是发生在法国里昂，但是他的可比性在于呢，就是都是中共的高官，王立军是副部级干部，孟宏伟是正部级干部，而这两个干部在不同的两个国界发生了问题，他们都是出来向西方来求助，请求援助。王立军是自己跑到了美国驻成都的总领馆，而孟宏伟是他的妻子，向法国警方报案。因为孟宏伟的这个身份实在是太特殊了，你是一个国际刑警组织的第一把手，而且你就不明不白的在中国就失踪了，这个的确令人引起很多的联想，的确对中国的这个政府的反腐来说也好，对中国政府的执政的方式来好，也是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嘲讽和这个一个反讽，非常人们感到非常滑稽的一出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说他们两个有很大的可比性。不可比的就在于王立军是一个人做事儿，而孟宏伟是全家上来一起做事儿。王立军的妻子根本就没有参与这个里头的什么事儿，而孟宏伟是他自己出事了以后，他让他妻子来出来发声。
是，我们大约还有一分半左右时间，最后一个问题，到底这个孟宏伟的案子与王立军案子它的本质是什么？刚刚你也提到它有相同之处，本质是什么？还有美国媒体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些案件他们的看法和反应又是如何？
我先说，就是你刚才也提到 CNN 有专访，美联社有专访，都很详细。那么这孟宏Grace 孟就是他的妻子的英语非常好啊，他说了很多情况。但是现在呢，就是说这两个案子就共同点就在于中共的专政机器、国家机器，你是处理这个 你是维稳的别人的，最后你如果出了事以后，你自己的高官也可能被人家中纪委拿下，成为被维稳的对象。在这点上来讲呢，他这个专政机器一旦搅动起来，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这个绞肉机里被绞的这个肉馅，任何人都可能被成为镰刀下的韭菜。你不要以为你是镰刀，在更多的时候你很可能也是韭菜，这就是他的本质。
嗯，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海涛来到现场，我们所做的分析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公开的相互指责。美国副总统彭斯呢，在上个星期发表对华政策演说，严词抨击中国对台湾的打压和对国内民众人权的侵犯。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0月10号发表演讲时，呼吁北京当局在区域及全球事务当中扮演良性的角色，而不是冲突的来源。在美中贸易摩擦加剧、美中关系紧张的这个环境之下，美中台三角关系如何走向？那么呢，下面就是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在美国之音 VOA 电视节目上所做的分析。
王教授，我们先说一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这次访华行程啊，他是现在从报道来看是一个非常似乎这双方很不友好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当中，而且呢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没有这个接见他，好像这也是打破了过去的一个惯例。另外他和中国的外长王毅两个人是相互公开的指责，但是尽管这样，美国国务院还是说不会影响美中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你怎么看？
我想这一次在这个双方的外交部长在镜头面前、记者面前这样的针锋相对，这个在外交的常态上来讲的话，确实是不常见。但是Pompeo 他这次还是有必要到北京去，特别是在这一连串的，就是在中方看起来的话，对中方相当强硬的这美国的一些政策或者是一些这个演说之外的话，那么川普总统他很了解，就是说这个有关于北韩的问题的解决的话，中国还是扮演一个相当的地位。但就是说现在跟那个两三年前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可以直接透过他自己啊，比如说这个元首的这个高峰会谈，还有透过南韩。所以中国的话非常的担心，就是说过去多年在这个朝鲜问题上面的话，他所扮演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斡旋的角色那丧失。那美国这样去的话，是一方面的话是给这个北京的比较脆弱的心灵一些慰藉，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当然说所谓斗而不破，就是说在这双方的关系的话不要无限的探底。
嗯，美国副总统彭斯啊几天前发表了一个演讲，这个对华政策的演讲，在演讲中啊是严词的批评中国之后呢，许多分析啊就认为美中关系或许会走向新冷战。那么你对美中关系未来几年的预期是什么？
我有一个看法，就是说这篇演说很有可能变成是一个新的政策的一个理论的陈述，因为一个政策的话，它要形成的都之前的话，都要有一番的酝酿啊，在这个学理方面的一个酝酿。那么很多人认为说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对这个外交政策的话东打西倒，并没有一套这个非常有系统的一个政策，但现在看起来的话，对华政策已经是总结了过去40年对华的一个主流的政策，所谓的交往政策 engagement policy 是彻底的这个失望了。那么然后发现说中国在各方面在人权方面、在军事发展方面、在经济竞争方面的话，对美国来讲的话都形成了强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个人认为说这篇演说如果加上这个接下来这个陆续的一些具体的动作的话，会形成一个新的政策，那就是中美两国是主要的竞争对手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现在还没有名字，但是政策没有名字的话，这也不是第一次，就是说通常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形成一个响亮的口号。
嗯， 彭斯副总统在演讲的时候还特别批评北京是打压台北。那么蔡英文总统啊，在台湾的双十这个国庆演讲中啊，是批评北京是冲突的来源，没有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那么在目前美中关系这样的一个语境下，那么美中台的这样的一个三角关系会如何的走向？
我想在台海事务上，在西太平洋的稳定上，美国向来是扮演一个所谓的仲裁者。那么换句话讲说，他看就希望维持当地的这个稳定，然后适当的时间的话，指责某一方是这个不稳定的来源。那么现在过去两年看起来的话，显然这不稳定的来源在美国的讲法话是来自北京，所以蔡英文总统他国庆演说的这一套讲法显然是跟美国是站在一边，那就是说这个希望说对于台湾目前的国际处境呢，能够让那个引起这个国际人士的一些特别是信念比较接近的国家的一些同情，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这样能够引起这些国家的一些的支持。但是支持归支持，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台湾的这个国际处境并没有因此而改善。
王教授，那么在美国也有一些这个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啊，说是彭斯副总统的这个讲话，实际上他的主要的这个受众啊，是针对美国国内民众的，因为他选择的是美国的一个智库来发表，还保守智库来发表这样的一个演讲。那么言外之意啊，就是这些专家认为，就是说似乎啊，外界不必对这个美中关系的恶化太过于担心。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任何重要的演说的话，都有国内的观众跟国外的观众。那国外的观众呢，显然最主要就是北京，还有其实除了北京之外，还有其他在东亚国家的，他们也在注意在看。那你谈到说的国内的话，我觉得如果说只是把它看作说是为了要其中选举之前帮这个共和党拉票，我觉得这太小看这个政策的一个重要性。因为我刚刚已经提过说，重大政策它要形成之前的话，必须要有理论的铺陈，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到底只是为了这个竞选，让总统有一些外交政策的成就呢，还是说真的意会到说美国的政策有一个重大的改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过去几个星期，美国华盛顿成功的重新谈判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且对北京加大了压力。美中贸易战持续升级的同时呢，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的美国对话政策的演讲被舆论解读为是向北京启动了新冷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访问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没有会见蓬佩奥，打破了美国国务卿访华，中国最高领导人必然接见的惯例。美国与中国之间是否是真正的爆发了这个新冷战？所谓的新冷战是否成为美中解决贸易争端的这个新策略？那么下面呢，就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博士在美国之音美国观察节目上发表的个人观察。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美中贸易争端，目前毫无疑问已经蔓延到了这个外交和军事领域啊。那所谓的这个新冷战的这个说法，你是怎么看的？是真的有新冷战，还是这是特朗普政府为了处理这个美中贸易争端的一个新的策略？
我认为呢，现在说是新冷战呢，还为时过早。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说，真是要到冷战，甚至是热战，关键问题呢，很多时候呢，会有些，就是说是一定有剧烈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就是说是我们的，就是从最根本的那个信仰就不一样啊，就是我们认为，就比方说是在美苏的这个冷战的时候呢，就是、说是美国呢，就是我们是确实是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苏联呢认为呢就是我们是认为那个共产主义是道路然后对方都把对方呢就叫做是一种邪恶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有点 一点宗教狂热的这种体制，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呢就会才能构成冷战。现在呢，你看呢，就是说是，就是从美国这方面，起码从美国这方面呢，我们不认为呢是一种就是中国是一种邪恶的力量，起码就是没有在现在政府上面呢没有这种表现。主要的呢都是什么呢？我认为呢都是从利益上的争夺，就是从就是那个贸易上面的利益，就是、说是你们的这种行为呢损害了我们美国企业在华的利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要求你改，要走到了这个真正的自由市场的这个道路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不过是争利而已，而不是从根本上的的那种就是道路的那种就是路线上的斗争。所以说我认为那就是不是冷战，而实际上不过是贸易战的一个手段。
那么既然按照您的观点，这不是一种真正的新冷战，那么还有一种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呢，实际上特别是这个北京方面有很多人持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美国这样做是美国试图要阻止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这样的一个崛起或者叫兴起。那对这个说法你是怎么看的？那么也许美国只是想这样做是试图从中国那里得到这个公平的贸易待遇吗？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实际上是有两个，也可能有两个动机。现在一个呢，就是说是确实说是就像美国政府所说的，就是说是我们这么做呢，不是因为说是要阻止你们中国的发展了，恰恰相反，我们要的就是包括那个副总统那个 Mike Pence 说的一样。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公平的一个市场。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公平的竞争，美国企业可以公平的在中国竞争，中国企业呢，同时呢，也可以公平的在美国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呢，就等于说真正的达到这种全球化，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一种全球化。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中国就像你刚才说的，中国人这么很有不少人这么认为，就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美国看到了中国的这种发展的话，是要很快的时候呢就能超过美国，就成为那个全球的一个超级大国，取代了美国的领导地位。所以说的话呢，美国呢现在就是耍无赖啊，就是我们美国是嫉妒的那个我们中国的发展啊，所以说的话呢，它不过是借口而已，就是这个贸易战说什么公平竞争啊，这些东西不过是借口而已啊。所以这两个看法，我个人认为呢，现在这个角度来看呢，实际上呢不是为了限制中国的发展，实际上你要看，包括很多在《纽约时报》了，就是说还有就是《华尔街日报》上面那些很多那个大家的那个就是在那个的各种网友读者的那种评论呢，一般来说都认为什么呢？就是中国如果说确实在自由经济的基础上超出了美国，这个是很正当的事情，实际上是对美国是个很好的事情，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啊，就是说是这样的话，你会把美国的人的生活同时也做得很好，如果是大家是公平竞争的情况下。现在关键的问题呢，是中国不让美国企业在中国自由的竞争、公平的竞争，所以说的话，这个就是矛头的那个焦点。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就是说川普总统作为一个商人的话，他实际上更应该偏向的是这个就是让中国自由竞争的这个观点来说，更倾向这个观点，而不是真正的确实说我们要成为那个新时代继续我们的霸主，所以说的话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打压下去。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就是如果他真是要把中国打压下去的话，他应该是联合欧洲日本这些国家联合在一起的话呢打压中国，而不是说是真的是对所有欧洲、日本呐、加拿大所有这些盟国呢进行贸易战，对不对？你要是真要跟中国进行那个冷战的话，你不应该会跟自己的向自己的盟友宣战。就是说呢，从这个角度，我认为呢，可能性呢，就是说是要让中国打开市场，让美国的公司能够自由竞争。从这个角度，这个呢是我认为是更可能的一种可能。
那么我们再来比较一下目前这个美中两国的这个经济状况。那么毫无疑问，现在美国的经济状况呢，可以说是特别从数字上来看是非常良好。那么失业率呢，可以说是创纪录的最低的水平。而中国的经济呢，目前是正好处于一个正在放缓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从这个经济增长、就业和货币金融这三个方面来看，那个贸易战对两国各自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对，从短期来说，长期不好说啊。从短期来说，确实是美国经济发展很快啊，现在的话是确实是就是几十年最低的那个失业率。然后的话呢，美联储的压力是什么呢？是要升息，要把利息升上去。这样的话呢，就是防止经济过热。中国呢，正好是倒过来。实际上呢，很多人已经认为呢，就是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了衰退的阶段，而不是说是继续增长。所以说的话，最近的话，那个就业的话也有问题，因为习总就说是我们要保证就业了，要稳定啊，就是这种就说明有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呢，就是昨天你看中国的人民银行刚刚降准，就是重新把那个流动性呢又放回市场去。这样的话呢，造成的经济就是说是那个通货膨胀就会有。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是美国呢各方面呢就是都有优势，经济发展。中国呢实际上呢都有劣势，特别是从那个就是外汇这方面说，我们可以看到此消彼长的话，必然会造成那个人民币的贬值，这个是很大的。同时的话，贸易战的话对中国的短期经济的增长，还有就是对就业问题的话，会有严峻的考验。美国的话相反啊，这方面倒是占上，这是短期的效益。长期的效益来说的话，中国人就可以这么说，他说我们不怕，为什么呢？我们吃点苦有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就是能够吃苦，我们不怕啊。然后的话就是我们的政府是稳定的，我们可以跟你打持久战。我现在是那个占了下风，但是长久以往，你们美国总会打不过我们。你看看你们那个阿富汗啦、战争啦，包括伊拉克战争呢，一开始都是明星都是拼命的要去支持政府，但是十年以后，或者甚至15年、20年以后，你们最后还是后悔了，要把它弄回来。所以说的话，中国政府就说可以完全用这种政策，就是我们等着你们最后明星变了，你们的经济不好了，你们自然会来找我们的，会给我们好的那个待遇。这个可能就是中国
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这个还有最后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陈教授，我们最后来说了，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人民币在这个持续贬值的这个状况。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啊，就是认为人民币是在持续的贬值。那么刚刚啊，就是有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也透露说，美国正在考虑要把这个要新出一个报告，把中国列为这个货币操纵国。那么特朗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曾经说过，上任第一天就要做的事儿没有做。那么有没有可能会这样做？美国，
我觉得实际上中国政府在外汇的这个操纵这个方面呢，最近实际上是做得不错的。我认为它的贬值不是因为说是中国政府的一种那个操纵，恰恰相反，确实是因为确实是基本面已经不一样了。美国在不断的升息，中国在不断的降息，不断的在印发在那个增发那个货币。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一增一涨呢确实是有压力的。但是同时也说出来，就是中国政府能不能把那个美元呢，就是把它那个就是、说是打下去呢，当然可以的。他这么大的那个储备外汇储备，他可以，但是他现在没有这么做呢你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是特朗普政府可以就是给中国政府压力，让他呢保证美国呢还是不这么强劲，也是有这个可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发表2018年施政报告，强调一国两制，维护国家安全。那么在同一天呢，围绕新闻自由以及大量的民生问题，香港民主党等团体在场外举行抗议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0月10日公布了她的2018年施政报告，坚定前行，点亮希望。这是她就任以来第二次提交政府工作报告。 在下午举行的记者会上，林郑月娥首先向媒体展示了这份报告。与此同时，政府总部附近的派发点上，公众可以自行索取中英文版的报告。报道说，香港民主党人士记者会现场外举行了抗议活动。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香港政治问题，林郑月娥在报告当中以及回答问题的环节强调，政府对于试图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能够熟视无睹。保安局长上月引用社团条例所采取的行动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他所指的事件就是主张港独的香港民主党被当局取缔。与事件相连的还有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金融时报编辑马凯的工作签证续签被拒。有记者问林郑月娥，取缔民主党是你本人的决定还是北京中央政府的决定？对此林郑月娥没有正面回答，她表示保安局长依据有关的条例所采取的行动目前依然还在程序过程当中。在我们这个法治社会，民主党可以提出上诉，上诉方包括行政会议以及我本人。除此之外，对于这个具体问题，我们有进一步的评论。今天上午，香港多个团体以及立法会民主党议员在立法会指定的示威区内发起了针对林郑月娥施政表现的抗议活动。除土地问题、土地供应、房屋政策、退休医疗、自然灾害处置、消费者权益保障等问题外，民主党议员还关心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问题。关于马凯签证被拒事件，前立法会议员曾建成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我的看法就是特区政府是杀鸡儆猴，香港人提广东两个字，一提到这两个字，什么人都可以被关被押。我相信未来香港跟大陆一样都是由共产党控制的。林郑昨天说马太是过不时间，但是我相信是中央的指令不是过不时间。
香港民主党在林郑月娥施政报告发表后发出了新闻稿，称他提出了多项愿景，但是没有触及香港深层的社会矛盾。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林郑月娥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不全面，他是将一国置于两制之上。马凯事件显示，香港正在失去两制的优势。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俄罗斯正在中亚地区举行更多的军事演习，与在远东的军演相似，中亚的一些演习接近中国新疆边界，仅在天山另一侧，而另一些军演则靠近阿富汗边界。十多天前在天山北侧和去年在塔吉克斯坦的军演当中，俄军都首次使用了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战术导弹。有评论就认为，俄罗斯举行类似军演的目标是针对中国和阿富汗境内的美军，并且为地区冲突做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领导下的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军队10月10日开始了为期4天的联合军演。这个名叫协同动作2018的军演有6个独联体国家参加，人数为1600人，俄军构成了主要参演兵力，军演由俄军中部军区司令官指挥。这次军演的地点在吉尔吉斯境内的火绒草演习场，当地位于著名的伊塞克湖畔巴雷克旗市郊外，在天山山路的北侧。巴雷克旗市与新疆阿克苏的直线距离仅有300多公里，两地仅被天山山脉分隔。俄罗斯中央军区新闻处发布的消息说，在几天前的演练行动中，俄军战机成功摧毁了地面上的加响敌装甲车队。就在这次军演前十多天，俄罗斯与吉尔吉斯两国军队刚刚结束了名叫伊塞克2018的反恐演习。这次反恐演习同样以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卫条约的名义举行，演习从9月初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末。在8月份，大批俄军教官就进入演习场训练吉尔吉斯军队。伊塞克2018反恐演习 同样在天山山路下伊猜克湖畔的火龙草演习场举行。与过去在当地的军演不同，俄罗斯今年首次把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从乌拉尔地区空运到了吉尔吉斯。俄军中部军区发布的消息说，在火龙草演习场发射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成功命中目标。伊斯康德尔能够携带包括核弹头在内的多种弹头，导弹发射后因为变换轨迹因此极难拦截。虽然受美苏中短程导弹条约的限制，这种导弹的射程不超过500公里，但实际射程可能更远。俄罗斯对许多技术数据保密，同时在积极升级这种导弹。俄罗斯把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运到天山山脉北侧实弹发射，标志着这种可携带核弹头的先进进攻性武器首次出现在中国的西部边境地区。在与中国相接壤的东部边境，包括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犹太自治州和阿穆尔州，俄罗斯都已经部署了多个伊斯康德尔导弹旅。在离俄中边界稍远的伊尔库斯克州等地，俄罗斯也开始部署苏联解体后被一度封存能够发射核炮弹的大口径重炮。在欧洲加里宁地区的多次军演中，俄罗斯也曾经把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运到那里，威胁波罗的海国家、德国和波兰等国，遭到这些国家以及北约的不满和抗议。这是俄罗斯第二次在中亚地区的军演中实弹发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去年在塔吉克的军演中，俄罗斯也第一次把伊斯康德尔导弹运到塔吉克斯坦，但发射地点离新疆稍远，更靠近塔吉克与阿富汗的边界。专业人士都不相信俄罗斯军方的提法，那就是演习中使用伊斯康德尔导弹打击恐怖组织。军事评论人士赫拉姆奇西认为，俄罗斯现在的所有演习都被打上反恐的名义，但用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打击恐怖分子显得太过分了，这就如同用昂贵的电子芯片来钉钉子。他认为，有伊斯康德尔导弹参加的这些俄罗斯中亚军演的针对目标显然是中国和阿富汗境内的美军，俄罗斯正为可能的地区军事冲突做准备。上个月的伊塞克2018反恐演习有2000多人参加，俄军参演人数超过了1000人，同正在举行的俄罗斯和蒙古军演一样。同时，中国邻国的俄罗斯与吉尔吉斯也都没有邀请中国参加。演习中，俄军向吉尔吉斯增派了一批战机，安120次巨型运输机，还向当地运送了一批武装直升机。驻扎在图瓦，也就是唐努乌梁海的俄军第41山地作战旅，以及在俄军中并不常见，今年刚刚装备这支部队的轮式坦克也被运到了那里。中国多年前曾经投入巨资帮助吉尔吉斯修建破败不堪的道路，俄军装备和人员抵达机场后，使用这些道路抵达了演习现场。大约一个星期前，俄罗斯同样以多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名义，在哈萨克斯坦举行了由特种部队和侦察兵参加的军演。从10月22日起到27日，俄罗斯还将领导几个独联体国家在塔吉克靠近阿富汗的边境地区再次举行名叫防线2018的军演。俄军的第201步兵师目前常驻塔吉克，在离新疆不远的吉尔吉斯，俄罗斯长期使用首都比什凯克近郊的康特空军基地。从苏联时代起，俄罗斯就在伊塞克湖南侧建立了海军试验基地，在这个高山深水湖中开发试验各种深水炸弹和鱼雷。一些政治评论人士认为，由俄罗斯多年前倡议成立并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影响其实越来越小，这个组织的其他成员都在乌克兰问题上与俄罗斯保持距离，在叙利亚问题上更无人公开站出来支持俄罗斯。哈萨克学者萨特潘耶夫说，中亚国家中吉尔吉斯最亲俄，塔吉克与中国发展关系来平衡他与俄罗斯的关系， 除了这两个有俄罗斯驻军的国家外，其他中亚国家对俄罗斯在中亚的军事活动都比较谨慎。萨特帕耶夫说，俄罗斯在中亚加强政治特别是军事影响，在这里有非常多的反对者，因为很多人都害怕乌克兰悲剧在中亚上演，他们更担心俄罗斯利用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像苏联那样把中亚国家控制起来。俄罗斯与吉尔吉斯举行联合军演的地方伊塞克湖也被称为热海或是青池，中国的百度百科说那里过去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唐代高僧玄奘曾经经过那里去西天取经。中国新疆一些旅行社的旅游广告说伊塞克湖地区也是中国古代诗人李白的出生地，青色的湖水中能够看到天山的影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国庆演说当中呼吁北京应该在区域以及全球扮演良性的角色，而不是冲突的来源。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蔡英文总统在国庆演说当中说，这段时间以来中国单方面的文攻武吓和外交打压不但伤害了两岸关系，更严重挑战了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
我要再一次呼吁北京当局，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在区域及全球扮演良性的角色，而不是冲突的来源。
蔡英文还说，外在力量企图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做法不可能被台湾人民所接受，任何违反普世价值的主张也绝不会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及支持。台湾总统蔡英文2016年5月执政之后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不仅中断双方官方高层互动，更加大了军事和外交打压。中国增加了军机及战舰绕台的次数，挖走了台湾五个邦交国，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更改其网站上台湾的名称，并主导取消台湾台中市举办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的资格。这位台湾第一位女总统在演说当中还强调，台湾政府不会贸然升高对抗，也不会屈从退让。
我不会因一时的激愤走向冲突对抗，而让两岸关系陷入险境。我也不会背离民意，牺牲台湾的主权。
蔡英文指出，在变局当中，台湾绝对不能错估情势，激化冲突或者妥协屈从，都只会自私一分。至于台湾的因应之道，蔡英文表示，就是求稳、应变、进步。他说，当前最重要任务就是强化国家安全、经济实力、社会安全网，不断地壮大台湾后殖实力，提升台湾在国际上的不可替代性，这才是台湾永续生存的利基。蔡英文总统还说，过去两年在中国的压力之下，台湾坚持价值理念，展现高度韧性，越来越多理念相近的国家表达了对中华民国台湾的支持。美国国会最近通过了许多友台的法案，彭斯副总统在日前的讲话当中公开谴责中国打压台湾外交，并肯定台湾的民主制度。蔡英文强调，台湾就是一座灯塔，台湾的民主转型不仅照亮自己曾经走过的黑暗，也为所有追求民主的人提供了黑暗的光芒。他说，在香港、中国大陆以及世界上各个角落追求民主的朋友，请往台湾的方向看过来，台湾的民主会照亮世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由亚威编辑易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中国外交部星期四称，美方有关中国公民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指控纯属是捏造。一天前，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三宣布对一名中国间谍提出起诉。美国司法部表示，中国国家安全部官员徐军自2013年以来，采用阴谋方式试图从通用电气公司和其他公司获取有关先进的航空发动机设计和部件合成材料的商业机密。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暗示，徐元军在一次反间谍行动中被引诱到比利时，随后在今年的4月1号根据美国发出的逮捕令被逮捕。本星期二，徐元军被从比利时引渡到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和世界银行行长金庸星期四敦促美国和中国按照国际贸易的规则办事，缓和北京的技术发展战略引起的纷争，以避免美中两国的贸易战给全球经济造成持久性的损害。目前，拉加德和金庸正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参加由许多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的年度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来自中国的2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与10%的关税，以惩罚中国多年来对美国实行的不公平贸易政策，其中包括大规模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以市场准入为条件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等等。中国则对美国1100亿美元的这个产品加征25%与10%的关税作为报复。中国商务部官员表示，中国无意干涉美国的内政，并且希望华盛顿不要为自己的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找借口。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无意干涉美国的政治，中国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搞经济侵略。上个星期四，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有关美国政府中国政策讲话，其中指责中国以恶意的手法在下个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抹黑特朗普总统。彭斯还指责中国利用其经济力量欺凌小国。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星期三在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部听证会上说，毫无疑问，中国试图以前所未有的努力来影响美国的选举。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对台湾与新南向政策国家之间在贸易、旅游、社会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增长感到高兴。他说，一年过去了，这项政策可以看到成果。新南向政策是蔡英文政府的这个政策重心，以加强台湾与邻近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来降低对中国单一市场的依赖。星期四开始的玉山论坛，有来自18个国家的48位国际专家学者以及亚洲的青年领袖参加，其中就包括11个跟台湾有南向政策的国家。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